开一本书，
打败 Monday Blues。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我是夏雨桐。
我是陈夏明，我们有 IG 粉专跟 YouTube 频道，记得搜寻阅读夏拉拉，追踪订阅，设定抢先看。
有点邪恶的全景模型，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Ready，Ready
Go，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Reading，Reading。
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
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哦，阅读沙啦啦。有感觉到邪恶吗？有很邪恶的感觉吗？
蛮邪恶的，
蛮邪恶的。我觉得有时候那个邪恶啊，那个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恶意，就是。有一种念头想要做坏事的念头，
对，
我觉得其实那个有时候很可怕欸，
但
因为累积起来就是大大的恶意欸，就是如果对一个人有一个小小有一点恶意的念头，
对，
然后你就每次想一点，看到他就想一点，然后想着想着，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把你给推下去，
真的，
你就会做这件事情。
我有切身的经验。
你被人家恶意，还是你恶意别人？
恶意
突然变动词。你恶意人家，你会有那个心思恶意人家？那五扣零，你说说看。
我以前我忘记我们讲过，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那时候应该是超商就有很多面卖面包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买面包来吃，然后有时候去超商无聊的时候啊，我看到有如果是那种圆的造型的面包，我就会。就是想要压压看，我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单纯的去捡就丢啊，然后我就会去就是压那个面包嘛，
去搓一搓这样子。
嗯，我就买别的，我就走了这样，
很过分来买，
但也没有几次啦，就真的偶尔而已。然后后来有一次啊，我就真的是去了不知道哪里的面包店，然后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急急忙忙的嘛，我就挑了我真的很想要吃，然后它只剩下一个，那我就是快速的夹我就走了。结果啊，我就发现我买到的那个面包，有被人家戳了一个洞
啊。
我就想，天啊，这是报应欸。
真的欸，瞬间会吓到吧。可能他想说没有啊，我今天没有搓，我今天很赶欸，怎么会。
对，然后我后来就再也不会去搓面包了。对， 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个教训，然后当我心心念念想要吃的东西也被人家戳了一个洞，我就觉得可以了，我以后不能再做这件事，
不能再做这个事情了。真的，我真的我相信就是会有这种报应的时候，
真的，大家不要学哦，真的不要学哦。
你知道小的时候啊，我有时候就是会很喜欢闹人家，然后呢，就我有个朋友，他很爱，不是很爱，很常不小心会跌倒，然后因为他蛮高的，他就是那种自己的脚会绊到自己的脚，然后就跌倒的那种人。
有些人协调性不好会这样，
对，他就是会有点偏向这样的人。然后我就很喜欢看他跌倒，因为我觉得他跌倒很好笑。然后有一次我就很常，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以前学校那个桌椅嘛，就是好几排，他就是我隔壁排，然后他是坐，我们以前都轮流坐嘛，啊，他就是坐第二个，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坐第二个还有很高，常被讲说什么他这样很挡视线，
好倒霉、哦、
很倒霉。然后我是坐他隔壁排的第四个，
对，
然后所以他每次走过来的时候，我都会伸脚去绊倒他。
你很坏、欸、你、
欸、可是我们很好，我不是那种那个霸凌的那种、哦、我是很喜欢闹他的那一种，就是我就会一直故意伸脚，然后让他这样子可能会走路颠一下、啊、然后或者是说他睡觉的时候，我就是会把他那个鞋带绑在一块那一种。
你很坏、欸、
我真的很坏。然后我就看他在那边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是以前都会这样子。然后就有一次呢，我就是一样，我就是在体育课的时候，我就是想要绊倒他， 所以他站起来，我看他往我这边走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要绊他，结果后来我没有绊到他，然后我绊到的是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同学，然后因为那个同学他比较大只，他整个坐在我的脚上，他整个很用力的对坐下来，然后我就鼓励，
你就鼓励，
我就鼓励，我的脚踝就裂了。
你真的是报应，
然后整个肿起来，真的是报应。然后就是那个同学也傻眼，可是我也傻眼，然后我自己也有点哭笑不得，因为我还一直笑，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我又很痛，然后又觉得很好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我真的脚真的肿的超级夸张的，就是真的是整个肿的很大的那一种。然后我后来
加倍奉还
之后。对，从此之后我就是再也没有捉弄我这个好朋友了。我现在顶多看到他就是踩他的白鞋，如果他穿白鞋的话，我就说来来来，踩一下踩一下这样。
你到时候就不要你换你穿白鞋就在路上被别人踩，我跟你讲。
所以我现在很少买白鞋，我都穿黑的。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小小的恶意啊，可能就算是跟很熟的朋友之间所进行的那些玩笑，但真的还是有界限的哦。所以
没错，
而且真的现在任何的事情都可能触发比较大的结果，所以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收束自己的恶意，好不好？就是不要
不要就是玩笑，我说开过火了，现在我想想。我跟你讲，我后来都有弥补我这个朋友，因为我朋友后来就是，我朋友每次都说什么他考试考不好或怎么样不好，都是因为当时被我这样子，然后摔到脑袋破洞，所以他都考不好。他竟然说得出这种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我也很无言，好不好？
对啊，但就是大家要留一下那个分寸。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其实里面就有很多小小的恶意哦。这本书叫做《全景模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做坏事之前，阅读夏拉拉提醒您，记得先读完六法全书哦。
全景模型呢，它是桐眼下生的这个短篇小说，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我很喜欢桐眼下生的作品，像是女神记啊，那个 out 啊， out 就很红嘛，我记得有拍那个嘛日剧嘛，有拍成日剧，对，所以我就对他的作品呢，就是我每次都蛮期待蛮喜欢的。然后这个全景模型是他在去年，就是大概快年接近年底的时候，然后他的这个新作品，然后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短篇真的是很强我真的觉得好厉害哟！他真的就是在触发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
对。
然后你以为建立了什么东西，但其实没有，而且一没有，他就整个全部都给你抽离，然后你就会有点，你会很惊讶，然后也会有点惊吓，所以。在这本书他就是有形容说桐眼下生的每一篇的短篇小说都很像翻开一块石头发现哇底下世界的惊奇，然后每一颗石头底下都有不同的世界。
我觉得他写得很棒就是他在这个封底他有桐野下生有写就是你刚才那段话，我觉得应该可以全部念给大家听。他说短篇小说就是写下翻开一块石头发现那底下的世界的惊奇，或是描写那个世界，每一个石头底下有着不同的世界，翻开各种场所的各种石头，那就是短篇小说。每一颗石头底下有着不同的世界，即使微小，但我想要珍惜当时的惊奇、恐惧或是感动，因为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基本。哦，这写得很好
写超好的，而且我觉得它的基本超难的。
很难，你要大师啊！它
的基本是很难，真的是大师。然后像我自己个人就是很喜欢。他在全景模型里面的这一篇叫做蜘蛛网， 欸，我想要先跟夏明讨论，我们这个分享这个短片呢，我们有要说到很极致吗？还是你觉得我应该保留一点？
我觉得可以保留一点点，你可以把里面比较毛的地方说出来。
好好好好好，
对，
因为这一篇它很有意思的是哦，就是它整篇一开始围绕的第一人称，然后跟一通电话，然后跟偶尔会在文章中会出现一个名字叫做杨甫。
嗯，
好，那你会透过他叙述的文字，你知道那个很奇妙，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电话好像是你接的，就某一刹那你会觉得，因为里面他接到的那个电话是里面这个人，他就说哦，我是你的高中同学，然后你不记得我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转班了，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讲一堆，哎，你老公后来是哪一家公司的什么，然后你的小孩是不是念哪一间什么什么学校啊，就他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你这个人你根本就不清楚，可他讲了很多你生活然后你发生的一些事情，
超恐怖耶，欸，这真的很毛，我觉得。
对，而且他形容的方式，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很像那种有点没礼貌的那种欧巴桑，可是呢，他又有一点针对性，你又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跟踪我？他是不是在刻意收集我的情报？可是又好像他好像又没有要要求我什么东西。好，可是这个电话里面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就是对他没有印象啊。那他就一直不断说：“哦，我就是因为我转学了，所以你可能不记得了。”然后他可以电话里的人就一直忽略你这个接电话的人的疑问。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很毛的地方。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让我觉得很毛的一个形容是。因为这个第一人称这个人呢，他想要买一幅画，因为他在接电话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客厅的某一面墙太白了，怎么那么白啊？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他想要买一幅画，然后那个画的话题就是叫做蜘蛛网，然后他还形容哦，就说哇，这个他的以为是花纹的绿线，原来是蜘蛛网。啊！但这个时候我就回想起小的时候，我一面撞进一面潮湿的蜘蛛网的往事，黏腻的触感恶心极了。可是画作上带金的黄色，那深沉的色调极美。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把可怕的往事，你觉得很恶心的这种恶心黏腻的这种感受，然后跟你认为很美的画作去做一个连结？因为像我自己，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恶心。我想到那个触感，好，比如说我以前曾经蟑螂停在我的脖子上过，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个脚的那个触感在我的脖子上。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即便是拿一个价值几万块的梳子，但是如果它停在我脖子上，它就是像那一只蟑螂停在我脖子上的触感，我怎样也都不会要。即便那是十几万的梳子还是什么，或是十几万的围巾，我也都不会要。所以我很疑惑它的这个形容，因为这个形容它的这一句话让我就是。其实有点鸡皮疙瘩，因为我会觉得你觉得恶心的东西，然后而且你看是这个蜘蛛网，然后粘在那个脸上，欸，那个感觉很不舒服吧？可是你还可以看着这个画，然后去想这个让你很不舒服的往事，我就也觉得这个形容就是毛毛的。
他在这地方也蛮有趣，就是他玩了一些阶级的设定。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知道说它有一些阶级的差异。就是这个房子就是等于反正这一户啦，这一户就是有钱人家，是很有钱的那一种。那打电话来的那一个女性，就是她家比较没有钱，所以等于他们的社会的地位，然后经济的地位都不一样。那我会觉得那个关于那幅画其实也跟他们的这个社会阶级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想要一幅美丽的画然后来印证自己，尽管画上面是有一点
他不舒服的。
对，但这个我们就点到在这边，因为很多讲什么会破梗，然后但我真的觉得他这一篇很像是你知道日本很爱拍那种短短的然后那种恐怖的日剧吗？
你说想要那种都市传说类型？
对，就是那一种。这个就是，你不觉得吗？
有，就是有。而且我跟你说，你一开始你整篇你看完了，你看到后面你会吓一跳，对不对？
嗯。
然后你就吓一跳，就觉得哇，而且还会有种很反感的感觉。
对。
就是你看完结果，你就会觉得怎么啊，然后不舒服。然后你再回头前面去看，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些对话，比如说他接了电话，他没有听过这个女生的声音，然后他就写我迟疑了一下，应道我就是，请问哪位？
嗯，
你现在这句话你会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哦。
对。
可是你看到结果之后，你会觉得他每一句话的反应都是那么一丁点的线索。
对，就很奇怪。而且
对，可是好强哦。
这而且
这真的很厉害。
这一篇蜘蛛网啊，它很短，然后重点是这是一个没有人死掉的故事，可是里面就是让你非常不舒服。
没错，
真的。
我觉得他在讲那个，就是会有那种你怎么会，然后那个已经是一个这个人的性格的，我看到他某种的扭曲，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恶意，那个恶意是比我们刚刚在讲，不论我是开我好朋友的玩笑，还是说夏明搓面包，我跟你讲，这比起来真的都还好。他的这个恶意是你瞬间看就很像是你棉被翻起来，然后你发现哦，原来你床底下整个一大片，然后全部都是发霉。就是密密麻麻的，
哦，对对对，发霉那种感觉很精准，
对，
就是不舒服。
我觉得就是不舒服，真的。所以，我觉得
可是很真实啊，可是这真的很真实，
啊，
因为很多的人他就是会做那些事啊，
太奇怪了。
对，
我个人还是会觉得真的太奇怪，可是我相信有些人他需要，我觉得有些人的心理状态是他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哈，然后像在里面有一段，我也是会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他那一段是讲说，你不知道中条喜美子，你不知道吗？这太奇怪了。中条是 F 班，跟你同班啊，你才是，你到底是谁？
嗯，
这也是我那时候看到那边的时候也是整个谁？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哎、欸，真的会有一种很错乱的感觉，因为你看哦，就是这个主要的角色他在做什么事，然后我又投影在他的，因为我会觉得很像我接电话，所以真的会有一度觉得，哎、欸，那对啊，谁啊？我是谁啊？的那种感觉，恐怖哎、欸，太诡异了，太强了。
所以他的代入感是真的蛮强的，而且他的情境是很生活化，
嗯，
就是他并没有给你一个什么暴风雨的山庄，他也没有给你什么奇怪的你知道困在深山里面，或者是某一些超级豪宅或者什么，没有，他就是用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还有日常生活的这些物件，然后可能会发生的这些小的事情，这个小说家他就把这些东西整个扩大，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蜘蛛网，然后把你围在里面，那种不安的感受真的很强烈。
嗯，没错。
嗯，
太强了。他应该要用我的不安这首歌来当他的这一篇的主题曲。
也是可以啦，
可以哈，也是可以哈。
对。然后你刚才聊的是
欢迎
桐
野下生跟吴雄国际可以洽谈，
可以可以，
桐野下生老师，
你可能找时报出版比较快。
对对对对，可以可以。
对啊，然后你刚才讲的是蜘蛛网那一篇嘛？
对，
我自己觉得有点不舒服的这篇很不舒服，然后另外有一篇我觉得很恐怖，是关于井户川先生这个人。
哦哦，
他其实。也是一样，是第一人称的小说嘛。他的开场是这样哦，我这辈子活了24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震惊过，因为井户川先生居然死掉了，而且是上星期六晚上，也就是才刚离开这个空手道场就死了，叫人茫然。
嗯，
然后这个开场就让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线索，然后他这个主人翁就是他24岁嘛，你这样光看你就知道说，哦，他就是去跟这个井户川先生去学 那个空手道，对
对，
所以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就努力啊，就是为了要就是想要听到井户川先生可以称赞他这样子，然后他、反正他就是一个打从心底尊敬井户川先生这个人的青年、然后他开始去追查说井户川先生到底是怎么样死掉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抽丝剥茧嘛。一开始哦，你知道他对井户川先生的印象是什么？他说：“我打从心底尊敬井户川先生，他44岁，是一家电脑软体公司的老板，冷静又稳重，话不多，长得帅，头脑聪明，空手道初段，是男人中的男人，大人中的大人，总之是个超帅超棒的人，是我向往，总有一天要变成那样的男人之一。”所以你就从这地方。就会也会发现到说，哎，其实这个叙事者我也有点怪怪的，我觉得。
对啊，我就觉得说讲到这样就觉得会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有点界限不分，你搞不太懂说他、对他到底是把他当作是怎样的对象。好，那再来就是、他就开始去问其他的人说，那井户川先生是怎么死的，所以他们的空手道场的人就开始一起讨论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事情就会越来越这么一个完美形象的男人怎么会在桥上这样掉下去然后就淹死了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就找到相关的当事人，然后你才发现，天哪！我们所认识的井户川先生，真的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吗？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反正大家等一下之后可以找来看。可是它完全印证了我们，假设我是这一个学生，我去上这个空手道的道场，然后去跟他学。我跟他学了2年，我好像就认识他很熟了，我们都可以聊天，然后我们对彼此的生活都是了解的。
很了解的，
我知道他是什么公司的老板、我知道他离过婚，我知道他怎样怎样怎样。可是问题是、你再追查下去，你才发现不对，对方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欸，不是那个样子欸、那好可怕哦。
对啊，真的。
然后你、
可是其实现实生活中也会有人像这样子欸，所以你就会觉得更显得这件事情就是更真实，就是那个震惊感又会也是会有点加倍的。
对啊，而且你知道、这个故事的开头其实真的你就会知道他结尾一定 要告诉你这个井户川先生他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可是他竟然可以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样子，这件事真的有够夸张的，
就让人有够就是真的是嘴巴掉下来的那一种。
哎、欸，肉哎、欸，还真的下巴会掉下来，
真的嘴巴会掉下来的那一
种。对啊，所以我在想，哇，真的桐野下生很会描写这种生活当中的恶意、欸，就是
对啊，而且我觉得叙述的好顺哦、喔，就是没有哪里觉得少什么或多什么，真的就是这么刚刚好、哇，赞叹。
而且在这系列里面其实它都是有一个资讯落差的方式在讲故事，就是我们所知的这个我跟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扮演全知的读者，就是我们必须要跟着这个我然后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它在制造这种你说戏剧的冲突感它都是透过资讯落差，所以我们的感受才这么强烈，因为我们也是接受那个资讯的那一方，所以那个
我觉得他代入感很对，我知道讲这个代入感很强，而且你有时候你虽然看他一开始的介绍这个人的角色，可是你会有一种你逼不得已，就是很像沉浸式剧场一样，就是你一定就是要跟着那个角色一直走走一直走，而且是就是真的不知，也不是说不知不觉，是你必须得，你就是得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可是也没有什么很难消化的东西，就是你好像真的就在旁边看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就是感受上他的文字在叙述一些东西，即便这个人跟你可能工作或什么，他叙述的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可是你还是会觉得他距离你是很近的。
对啊， 所以真的那些大家在读作品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他用使用不同的人称的叙述，他的确会造成不同的魔力。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好好的体验一下充满恶意的小故事长什么样子，欢迎你来阅读桐野下生的全景模型。
你不知道中条喜美子吗？这太奇怪了，中条是 F 班，跟你同班啊，你才是，你到底是谁？桐野下生，全景模型，时报出版。
你现在收听的是阅读夏拉拉，每周一早上八点定时更新，我们会陪你一起阅读，打败 Monday Blues。
啊，这一本真的是超级好看的全景模型。然后我觉得这一本也是我一直不断在说，就是我觉得阅读除了可以把它当作像是这个资讯类啊，或是工具书啊，你学习吸收资讯，然后你可以反向的去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可是相对，我觉得它也可以是一个非常休闲而且很轻松的娱乐。那个带给你的刺激感跟那个享受，我觉得是比甚至有时候你直接看戏视觉上就是还可以获得更多。因为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很封闭式的沉浸式剧场就是这一出戏，然后就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以沉浸式的方式然后跟着角色在走。所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平时的你觉得你不擅长阅读像是这种可能长篇的小说啊，或是推理，你会觉得很容易，你会很疏离，你看不下去或是看不懂，那我觉得像全景模型这样短篇短篇这样的模式，然后写的又很精辟很直接，我觉得这一本绝对是适合即便没有阅读习惯的你，都很好上手，
真的。好，所以如果说你听完这一集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你想要推荐给我们其他带点恶意有点邪恶的书或是影集，欢迎你到阅读夏拉拉的 IG 跟粉专互动留言哦。
没错，感谢大家的收听，阅读夏拉拉，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
这感情让我心碎，心碎失了神，还要微笑给祝福，你就走吧。我在你身后，你别回头，心好痛，止不住泪流，舍不得失魂落魄，告诉自己相信温柔的谎言和拥抱，再一个拥抱就走吧，是我不好。 放手，看似无情，但请相信，那是。